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知识以及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谢东宏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主委你好。
主持人您好。
欢迎主委哦。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推动的公益活动哦。同样的，主委，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要和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咯。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好，谢谢您。
109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药师公会全联会及台北市药师公会发动全体药局药师投入口罩及酒精防疫的工作。药师们专心热忱投入防疫，大家既忙碌又疲累，无怨无悔，只希望能为台湾的防疫尽一份心。在过去优越的防疫成绩上，药师们的默默奉献与服务，不只是提升药师的社会服务形象，也让社会大众实际体认到社区药局在社区的角色。社区药局就是大家的好邻居。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伙伴们也积极走访许多弱势团体与机构，将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
请问组长，机构里照顾的住民收容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机构啊，照顾先天身心障碍、体弱多病的长期住民有50多位，大多数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太好，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大部分啊住民有营养不良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品来照顾这一些长期住民。
好的，这些需要的物资就交给我们来募集。那请问组长，现在机构的住民需要哪一些营养品呢？
我们需要的营养品啊，大概像奶粉、高蛋白的营养品或是维他命等等。
没问题，我们药师可以提供这些营养品和保健品给这里的住民。
太好了，药师，谢谢你们。
东宏主委，我们刚刚的情境小故事当中的情节哦，就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伙伴们在从事公益活动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哦。我们先请东宏主委来介绍一下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它的一个成立好不好？我们认识了药师公会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这公益事务的部分，我们来好好的为大家做一下分享。
谢谢主持人。药师公会公益委员会其实一直都存在着。那 我们有一群热心的药师，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物资，提供一些专业，提供一些时间，或是提供一些社会服务。所以在我们的公益委员会里面，我们有四个主委、副主委，还有我们也组织了一个志工团，目前大概有将近25位的药师加入我们的个志工服务的团队。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在社会上，在这个社福机构或是在其他的领域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药师伙伴们，他们都愿意都付出一些专业，付出一些时间，或多提供一些服务。
是，所以东宏诸位，我们可能空中的好朋友们有时候或许会在不同的一些的公益的场合，或者是一些的社会福利的机构，有可能会刚好碰上了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伙伴们正在那个地方进行公益活动，对不对？
没有错。去年我们募集这个物资，我们也深感就是这个疫情，那社会的一些资源，社福机构可能会比较缺乏。那我们知道这些需要协助的社福机构呢，我们都会不吝的提供我们的协助。尤其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他们的家庭负担蛮沉重的，有时候身体也比较羸弱。我们看到这一点，我跟药师公会提议，我们应该跟我们这些有热情的药师们共同来募集这些营养品啊、保健品啊、奶粉啊、维他命啊，或是甚至于可以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一些产品。这些服务一直都是我们药师照顾我们这个国民或是民众我们日常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奉献一点点的资源物资，提供给需要的这一些团体，其实我们就可以募集到很多的。我记得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的时候，我们募集了大概将近有3车的46项的这么多的物资大概足够供应他们大概半年的时间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一个对我们药师的负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也愿意提供这些物资协助这个需要的一些社福机构。这是我们第一次动员我们的药师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经过这一次的一个经验，我们也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让我们觉得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尽我们一点点的心力，我们送爱心给那些需要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心愿。
是，没错。把我们的爱奉献给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其实刚在东宏主委的分享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个滴水成河聚沙成塔的那份爱的力量。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不同的角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小看自己那一份小小的力量，每个人多做一点哦。你看，每个人如果都做那么一点的话，我们那份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多么多么的大哦。
是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也会在10月中旬以后，我们会再度的募集这些物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受惠。
是，所以主委，这疫情的这2年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些的社福机构，这些的弱势团体，他们的一个处境是更甚于平常。
没错。在这一段期间，我想很多人失去工作或是失去亲人， 或是身体上的健康受到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威胁，或是造成这个伤痛。
嗯，
所以有时候药师从去年这个口罩实名制啦，酒精这些防疫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真正领略到服务更多人、提供更多人的公众服务的力量，所以就能够造就更多人的一个守护我们国民的一个健康。其实过去这段期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益活动，意思就是说我们药师也花费心力、花费时间在第一线为我们的国民的健康提供服务。所以公益活动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去做，每一个人都去做的时候，那就会聚沙成塔变成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力量了。
是，没错。而且主委，刚刚我们提到疫情哦，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的在宣导这个保持社交距离哦。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而且药师因为在疫情期间投入了口罩防疫的工作哦，所以我自己感受到的是，主委有没有发现，其实因为疫情，其实药师跟民众的距离它是更近了。
没有错，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当我们药师愿意提供主动的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国民能够感受到药师服务的热情，也能够药师服务的一个心路历程当中，不论有不愉快的事情呢，或是一些辛苦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把这个疫情给守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所有全体国民对药师的感谢跟他们的奉献牺牲的一个过程，其实点滴在心头啦。
是，
所以只有我们先付出人家才会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
是，没错，我觉得我相信空中的好多的朋友们都感受到了口罩实名制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民众对于防疫病毒等等有很多的忧心跟担心的时候，我们都很需要透过的是像医师或者是药师这些专业的人士给我们一些正确的观念，让这些的观念才能够让我们的心会比较安定。好，然后跟着防疫的正确的一个脚步来前进，所以我们民众真的都非常的自律，我们都把口罩戴好，然后遵守相关的防疫工作，我们现在才能够逐步的解封，在逐步的解封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逐步的渐渐的恢复我们的日常。
没有错，其实这都是我们医药医护药师或是医师各个不同领域，大家还有我们的国民的自律守规矩，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好成绩，也让我们能够在现在也能够享有健康平安，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啦。
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最大的一个掌声哦，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好，主委，我们刚刚提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哦，我们前往了这些的社福团体弱势的机构，好去送这些他们需要的物资哦。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哪些的一个公益活动呢？
药师公会本身对于用药安全这个专业的领域是我们的一个专业，所以在过去当中尤其这个成瘾药品，也就是现在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毒品的部分，这个部分也是用药安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一直在规划对于校园宣导反毒教育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一直准备要去执行。其实我们这些计划都已经拟妥了，只不过是因为今年度很多校园都没有开放。那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有关于反毒这个议题呢？ 因为这个议题在我们年轻的世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健康的威胁，也是一个对家庭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议题。所以说用药安全在这个领域当中也包含一些成瘾药品、毒品，这些对于我们身心健康的威胁是大于我们 一些正常使用的一些药品。所以我们在做这方面特别的一个宣导当中，我们除了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学校、社会机构或做一些宣导，因为用药安全毕竟是我们药师的一个专业，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方式来预防隔绝这一些成瘾的药物。当然成瘾的药物比较剧烈的就是药物滥用，或是一些我们不知名的一些毒品都一直在我们这个生活的领域当中出现。所以我们也规划在学校宣导这个用药安全，尤其是以毒品为主的一个领域，作为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的一个主题。
是，所以会等校园渐渐的开放之后，我们就会带着药师公会的伙伴们前进校园当中做一些宣导了哦。
是，因为这个部分比较专业的部分，它除了一个用药安全之外，它也需要结合法律、医疗、社工、心理，所以说它是一个多领域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尤其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领域，学生、学校、校园安全的一个领域当中，也能够慢慢的塑造成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不要让这一些污染我们身心灵的一些药物的滥用威胁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提出这个议题，就是也是照顾我们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反毒、毒品的一个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是，没错，孩子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哦。我们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就要为孩子建立正确的一个观念，避免毒品毒害了他们的一生哦。再来，主委，我们除了对于这些的弱势的机构或者是团体送这些的物资之外哦，对于用药安全的部分，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的宣导，提供给这些养护机构的长辈们哦？我们知道，大概在长辈们比较多是属于有这个慢性疾病哦，他们有时候对于用药的一个部分就会有一些的疏失哦。
今年我们也开始走入社区哈，与一些相关的一个社福机构合作，因为主要我们这些年长的长辈们他们都有蛮多的疾病，慢性病，所以他们的服药的机会都很大，也很多样。对于这个用药安全，我们也集合了一批有关于门药师的专业，我们也希望能够走入社区。所以今年我们原本上半年有大概有三场的一个活动，只有第一场能够顺利举行，后来都取消掉了。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走入社区服务我们这些老人家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第一线跟他们面对面的谈一谈用药安全的一个基本的观念。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药师公会也有推广药师照护、家庭药师这些基本的理念跟执行的活动，所以说社福机构他们能够更认识我们在推动这个家庭药师啦，或是这个家庭照护究竟是做了哪一些内容或是项目，我们都可以直接的跟这些社福机构里面的 年长者可以面对面的跟他们告知他们，也让他们更了解哦，原来我们的邻居啊，我们的药局啊，我们的医院或诊所里面的药师都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用药的一个照顾，或是用药安全的一个咨询，甚至于说我们也可以成为邀请他们成药师成为我们的家庭药师，这些观念跟制度跟执行都是要慢慢的去推广，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跟理解。
是，没错，也希望我们的长辈朋友哦，或者是我们在社区当中的每一位的朋友哦，都要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好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真的有任何的问题，不要自己在那边猜测，对不对？或者是在怀疑，或者是说哎，应该没问题吧，有时候是应该没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哦。我们就走进我们的社区，请这社区药局的药师给我们正确的一个观念哦。再来哦，东宏药师，其实有时候长辈们哦来到药局，其实彼此之间也会建立一些的情感，对不对？有时候长辈哦只是来那个问一问哦，是因为他想要有人跟他说说话，
没有错，
对不对？
因为以后家庭药师他不仅是可以提供我们国民的一个健康照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药师的一个工作内容，也可以让我们敦亲睦邻，可以照顾我们这一些左右邻居。其实我们有一些独居老人啦、或是说比较缺乏家人照顾的一些年长者，其实药师照顾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也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所以说家庭药师也是我们药师工会极力推广的一个活动。
是，家庭药师提供的不只是用药的专业的知识哦，还提供的是那一份的关心哦，
没有错。
好，东宏主委，我们刚刚提到了像是捐赠物资也好，或者是校园反毒也好哦，之后疫情的渐渐恢复日常，都会再做一些的进行，还有我们会前进到一些社区啦、养护机构做一些用药安全的一个讲座了哦。再来志工培训的部分呢，在台北市药师工会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部分有某一些的规划呢？
是的，在今年我们有将近25位的药师们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那我们也跟这个罗惠夫卢颜基金会合作哦，他们一直都在校园里面推动对我们的年轻学子说故事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在药师的领域当中，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说故事的活动，将一些健康的知识或是一些有关于用药的知识、卫教的方面的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或是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在志工培训我们也进行了两次哦，在八月中的时候也是跟罗惠夫基金会一起合作，由他们来培训我们的药师们怎么在专业领域上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一个专业的药师，也透过这些跟我们的学子学生们面对面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把一些卫生知识啦卫教的知识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年轻的学子们。
是，哇，这是那个两个公益单位的结合耶。
没有错，
其实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合作的哦。
是，目前其实很多的社会上有很多的公益团体他们也都在默默推动一些公益的活动，那配合彼此的一个配合，彼此的一个协助，那我们有能力提供一些更多的人力资源或是专业的能力配合卢颜基金会去推广，在校园推广一些卫教的尝试的时候这是也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一件事了。
是， 我想药师们呢，在工作之余还要投入公益的事物，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药师的参与哦，对于自身来说，在生命上或者是家庭上有哪些的影响以及改变哦？我们来聊一聊东鸿药师，您自身来说的话，有没有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或者是影响？
其实我们药师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工作跟职场哦，职场上工作或是一个蛮稳定，它具有专业。所以我们工作这么久了，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或能力来回馈社会。就如同这个反毒的议题，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也在做这个反毒的议题，我个人也大概做了将近十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议题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的确是一个蛮严肃而且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家庭问题。那毒品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用药安全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所以说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药师的专业，能够传达我们对用药正确的一个观念。我们也希望不该用的药我们不能去碰，尤其是毒品
是
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教导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正确的使用，但是有一些不该用的东西我们真的就不能去碰它。所以在做这个公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其实不仅是帮助人，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是
也提升我们在自己的一个心灵的层次
那东鸿药师，您投入反毒的工作，刚刚提到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哦，其实是不是也影响到了家庭的成员也跟着你投入公益呢？
其实没有错，这个部分不仅说我们也结合更多的志工还有我们家庭，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这个不仅带给我们一个心灵上的快乐虽然我们花时间花钱花力量去投入这些公益事件但是呢，受到帮助的人，受到帮助的家庭受到帮助的一些社会问题，可以逐渐的慢慢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些回馈。当我们看到他们变好了，家庭变好了，孩子变好了，或是这个问题越缓和了，我们都会非常的快乐。虽然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公益的事情，就像我们药师在过去这段期间投入这个口罩酒精这些防疫的事情，虽然经过一段很疲累的过程，但是今年我们来回想这个回馈的意义，哇，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其实心灵上的感受是最深刻的。
是再度回头去看那段的过程的时候，会有满满的感动在心中哦。
对，没错。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谢东鸿药师，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就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所推动的公益的活动哦。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都透过我们不同的一个专业，为我们的社会做了一些的努力了哦。最后我们请我们的东鸿药师好不好，对于公益活动的一个投入，也为我们的社会大众做一个呼吁。
是我们药师公会的确非常愿意投入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提供更多的专业，为社会做出一点服务。虽然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对整个社会会是一个大大的影响。因为钱是小的事情，但是呢，生命的事情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有时候公益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但是呢，每一个人都 付出一点点的心力，整个社会就会更和谐，我们的回馈也会更多。这是我们在从事公益活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满意的地方。
是，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谢东宏药师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看见了药师投入社会公益服务的影响还有改变，以及内心当中有满满的感动在当中哦。我们也希望每一位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都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一份的力量。另外呢，也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东宏药师，谢谢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